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4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是我教授《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次，内心百感交集，特别有一些不舍。似乎在空中与你分享神的话语已经成了一种亲切的习惯，但没有关系，我们都会在主里再相见的。德仁也继续会在电台当中来服事，也期盼您若是对于神的话语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无论是哪一处经文，你可以来信与我分享，德仁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您交流。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个段落了，所要研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10到24节，题目是榜样的效法与错误的提醒。榜样的效法与错误的提醒，我们就赶快把握时间来看临前16章的，我们先看第10节到第11节。第10节到第11节，保罗强调提摩太是他的代理人。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对待基督徒领袖的代理人，或是说对待年轻的传道人，要尊敬他，要关心他，要体贴他。我们面对传道人，我们的对待不能够有差别待遇。我们来看第10节。第10节说，若是提摩太来的，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为什么？如果提摩太到了哥林多教会，提摩太会害怕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提摩太他年轻，在性格上比较柔弱，所以他面对侍奉会有所惧怕。保罗告诉教会说，当这年轻的传道人来的时候呢，教会要特别留意，帮助他在侍奉上可以日渐的成熟。第二种提摩太会害怕的可能，这第二个理由是德仁比较赞成的。这第二个理由就是，保罗希望教会不要做一些事情使提摩太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也曾经和保罗一起在哥林多侍奉过。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人对保罗是不满的，有可能这些人也会把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转嫁到对提摩太的一种不友善，所以保罗就提醒教会说，不可以如此行。接下来第10节的下半段说，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这个劳力做主的工，这节经文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因他像我一样做主的工作。这句话的意思是，提摩太虽然是菜鸟传道， 虽然是一个新的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可是他如保罗一样忠心地做传道的工作，他是配得教会敬重的。我们敬重传道人，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我们敬重传道人，不是因为他的学问，我们敬重传道人，不是他过去在社会上面的资历与地位，我们尊重传道人，乃是因为他是神所呼召的，他忠心的在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年轻传道人不予以尊重。德仁过去在教会里面，我也是属于年轻的传道人。的确，因着人性的软弱，很多人对我不尊重，但德仁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但这种举动却让我的家人很难过。比方说，当每个月要发薪资，要发薪水给我的时候呢，财务同工会把零钱，教会所收的奉献的零钱，装了一大袋重重的，然后交给我说，这是你的薪水，而不是将钞票以钞票的形式来付给我薪水。因为财务同工觉得他拿这么一大袋的零钱到银行去很不方便，那么干脆通通把零钱都给传道人好了。基本上我们对传道人的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在很多的行动上。再来第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不可藐视他的意思是不可以欺负这位菜鸟，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不可以欺负他。有一些教会把传道人当作是他的仆人一样。我不是说传道人不要做仆人，因为的确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在群体当中做领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但面对众人，以众人的角度来说，你不能把传道人看作是你的仆人，而应当把传道人看作是神的仆人。你不能欺负了神的仆人。也许年轻传道人让你看起来他的声色让你很不舒服，可是我们对于传道者的尊敬，我再说，工作并不使人得荣耀，人得荣耀是因为他做的是神的工作。我们尊敬神的仆人，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十一节，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只要送他平安前行，这句话在上一回16章第6节出现过了。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给他送行，我说过，这个给他送行也是保罗面对人际的互动一种折中的处理。既然哥林多人对于是否在经济上支持保罗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保罗宁可不拿哥林多人的钱。但当时有一种习惯是，当客人来到主人家里，客人要离开的时候，主人会为旅客提供在路途上所需要物资的一些援助。所以面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些想支持保罗的人，保罗就说呢，那么你们就利用你们为我送行的机会来表达你们的爱心，如此你们的爱我接收到了，也不会落人口实，让人跌倒。送行有一种实际上物资上的援助的意思。我们再回到第十一节，保罗要哥林多人留意，只要送他平安前行，这里也暗指着也鼓励教会可以支持提摩太的需要，叫他到我这里来， 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也可以翻译成，因我与弟兄们指望他回来。这两种翻译都可以。如果是第一种翻译，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意思是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派人与提摩太同行。如果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二种翻译，因我与弟兄们指望他回来，那么就是表示保罗和不少人正在等待提摩太回来，将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带回来。我个人以为第一种翻译比较合理，因为在当时呢，一个人在路上，在旅途上行走是危险的，特别提摩太很年轻，所以保罗要求有人可以护送提摩太能够回到保罗这里。在此我们看到，纵然传道人应该去看顾他的羊群，可是羊群若有能力，是否也应该关照传道人呢？面对年轻传道者，保罗那种为父的心肠，他也告诉教会说，提摩太一个人在路上走很危险，你们也要考虑到他的安全，好不好也派几个人与他同行，如此比较好。以上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的解释，期盼你我都可以好好善待你我教会当中的传道人。第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最开始，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分党结派，分了亚波罗派、基法派、保罗派等等。而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16章这里，在第12节这儿呢，我们知道后来亚波罗就离开了教会了，或是说呢，有一派人未经亚波罗的同意，在亚波罗不在的时候就分门结党，自称为亚波罗派。亚波罗听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愿意卷入哥林多人的纷争当中，他就不愿意回到哥林多，他不想让别人把他当作像神一样。我觉得这个心态很不容易，走为上策的神仆，走为上策的神仆就是亚波罗。多少时候我们在一间教会服事，我们很想别人把我们当作是神一样，别人尊重我们，让我们觉得好舒服啊，我们不想离开。可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看重我们，依靠我们已经多过看重神依靠神了。如果是这样子，倒不如走为上策，让他们知道教会没有我，教会依旧是神的教会，没有我你依旧可以活得很好。走为上策，在这里我不是鼓励传道人要离开教会，而是说传道人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你要知道谁是主，你要将弟兄姐妹完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因此才有一位牧者说，要看一个人的侍奉是否成功，不是看他在的时候，而是看当他离开的时候，教会是否可以依旧的忠心，是否可以依旧的侍奉。好，我们讲到这儿，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 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4课，最后一课。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3节。13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14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13节的警醒这个字呢，通常警醒常常与主再来有关系。在真道上原文是在信仰上，在信仰上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这个词呢，有一种漠视性的意味在里面。保罗要弟兄姐妹坚守信仰，不要为任何末世所出现的引诱、异端、邪说和考验所动摇。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的原文是要做大人，要有男子汉的气魄，要有勇气，要刚强，要强壮起来，要脱离属灵那种不成熟的表现，要迈向成熟。那么脱离这不成熟迈向成熟的关键是什么呢？14节保罗再一次说明，关键是爱。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到13章13节也提到了，要让恩赐成为比较大的恩赐，比较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那条最超越的道路，那个关键就是爱。爱是最妙的道。同样的，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思想要从爱来出发。接下来15节，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雅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斯提反是何许人也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6节出现过。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第16节，在那里说，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那里是这个名字出现的第一次。而保罗说呢，斯提反他们一家是雅该亚初结的果子，意思是他们家是保罗在福音工作上面首批信主的。雅该亚也就是哥林多所位在的省份，哥林多就是位于雅该亚省。斯提反一家呢，他们不只是保罗到了哥林多这个地区第一批带信主的，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专以什么什么为念，这个希腊文 etasom heautus 意思是他们指派自己，他们任命自己。这里的意思是他们是一种自发性的，是一种甘心乐意的，是一种主动的一种侍奉的态度。这个侍奉的态度就是以服侍圣徒为念。服侍圣徒，什么叫服侍圣徒呢？不是只有服侍传道人。服侍圣徒，特别圣徒那个字 Tois Hagius 这个字呢，也特别可以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就是说斯提凡一家，他们特别留意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信徒，并且在他们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而这一家人被保罗点名出来，是要哥林多人来效法他们。十六节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顺服或是说权柄，不是从阶级来的，而是从爱来的。我们常常身为教会的重要的侍奉的同工，我们觉得弟兄姐妹应该要顺服我们，但是这种顺服不是用高压的统治来要求对方顺服，而是用爱、用行动、用服侍，自然就带出那个权柄，自然就带出那个众人的顺服。有时弟兄姐妹对我们身为传道者不顺服，当然这个部分是他们要去面对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是否应该更加的爱对方，更加的关心对方，更加的在他的需要上看见我的责任。权柄是从爱来的。再来，十六节的下半句说，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在保罗的伙伴服侍观里面，弟兄姐妹是一起同工同劳的。但很多时候在教会的长执会或是重要同工，我们好像只是负责开会，然后开完会之后的结论是交代传道人去做，或是我们开完会之后交代弟兄姐妹去做，自己做了没有呢？没有。我们可以同会，一同开会，我们可以同吃同喝同坐，但是就是不同工同劳。什么是执事呢？原文最直接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做事嘛。你不做事，你怎么当执事呢？我们看到斯提凡一家正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好，我们先讲解到这里，待会儿17节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刚才我们看完了哥林多前书第16章15节，期盼斯提凡一家的服侍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你我效法的方式。我们看17节，17节说，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这斯提凡、弗图拿都和雅该古他们三个人到保罗那里去，有可能是表示他们三个人是从哥林多教会，他们代表教会带着信来到保罗这里。当然斯提凡在上两节已经提到了，弗图拿都和雅该古呢是在这里才提到。到了信的尾声，保罗提到了他很高兴，他高兴的原因呢是在于哥林多的信徒待保罗有不及之处，可是这三个人他们都补上了。这句话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是，他们补足了你们的缺乏。这个缺乏是需要的意思， 什么需要呢？有可能是经济上的需要，保罗情绪上的需要，保罗心灵上的需要。因为保罗也很挂念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心灵上、情绪上，也很可想要见到哥林多教会，能够知道他们的信息。而当这三个人出现的时候，保罗的渴望就得到了舒缓。这也是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当然，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经济上面的援助，我认为两者应该都有。在这里，我也来思想与斯提凡一家的服事做对照的话，我们是否在接待人方面也有不及之处呢？基督徒是否也有可责之处，就是待人不周？照理说，基督徒应该是最好客的，我们是最愿意把恩典流露出去的，我们是最清楚我们在世上只是管家的。我们拥有的丰富，我们愿意来留意周遭有需要的人，来帮助他们。基督徒应该是最可以让客人宾至如归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做事成功，做人失败。这方面也是我们需要检讨的。18节，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这三个人来看保罗，让大家心里都快活，希腊文直接翻译可以翻译成让大家心里都得到安息。有可能是本来保罗包括这三位信徒，他们彼此都挂念对方，保罗也挂念教会，心中忐忑不安。但是因着他们会面之后呢，彼此了解了，心中石头也落了地，心中得到了安息。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也就是这样的人，当他们带着保罗的回信返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希望哥林多人要鼓励他们，赏识他们。面对服事，我们是否也鼓励人呢？当别人很努力的服事的时候，的确一切荣耀要归给神，但不要忘了，我们要表达感激，表达他们付出，表达他们谦卑，愿意成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子，鼓励他们。最后19节到24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为当时很多人是在家里来聚会的，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这个亲嘴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文化的规矩，男生与男生亲嘴，女生与女生亲嘴，就好像是中国人的握手一样，彼此务要圣洁。保罗加上这一节特别强调，那个亲吻是一种问候的社交礼仪，而不是有邪情私欲在里面的。21节，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这句话可能是保罗的有感而发，要信徒反省我们做任何事情是否为着爱主的缘故而做，因为将来我们都要面对主再来。2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23-24节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常常借着人的爱而彰显。你我如何经历到神的恩典与你我同在呢？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实际，这就是我们感受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之一。期盼你我都可以有诸内而行诸于外，不要将爱当作是一种口号，让爱成为真实的行道。愿神赐福您了。